sleeper. He's coming.
Shalom， 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是全年妥拉的第47个部分，然后是生命记的第四个妥拉部分。 Re'eh， 看啊，摩西40年带着百姓在旷野漂流，会幕在他们当中。40年的时间，你知道我们人很有可能会养成一种习惯，已经习惯了，日出月落天天都是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是摩西来到了约旦河边，我们知道他是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对着以色列百姓来重述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在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摩西他的重点都是在百姓进入神所应许的那块地之后，他们要学习的，他们要做的，他们要遵行的。到今天为止的妥拉，我们一直看到很多重复，你们要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守遵行神赐给你们的妥拉，他的话语重复又重复，你们要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不可以忘记，要记住，要纪念。这是老摩西的心态。在这个时刻他不能进去，他知道摩西不仅是在以色列当中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当中，他就是一位领袖带领他们，但这一群百姓来到这一个点上，他们将要进入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后半段，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他们要过约旦河，走一条，这条路是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约柜在他们当中，不是摩西。因此摩西在这最后短短的时刻里面，他真的是苦口婆心，谆谆训诲，好像拉着他们，从他的心里面告诉他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你们要遵守。那今天呢，他说看啊，不是听啊，是看啊。我们以前学过，这是单数的，对一个人讲的，但是下面是又变成了复数。因此一个国家好像一个人，一个人也代表整个国家。在这里他说看啊，你们要看，我如今把这个祝福跟咒诅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然后他告诉他们， 你们进去以后，必须要在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就是29节，他说：“即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个是在申命记27章，我们会看见他又再说一次。那他们进入之后，在约书亚记第8章，果然站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宣告祝福跟咒诅，这是一个更新的约，更新的约。每一代，每到一个新的地点，再一次的重申这个约，约没有改变，约没有改变，但是每一个人要必须要重新的在神面前陈明他的心意，就像我们天天在领圣餐一样，你在他的面前每一次的领圣餐，就是好像在他面前起誓，再一次的立约，不改变，这是很重要的。在12章，申命记第12章，我们看见一句话，第9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他在这里，摩西在上文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你们呢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照着你们自己看为正的事。第8节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在同一章，我们看见摩西告诉他们，重复两次。25节，他说：“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他开始告诉他们，你们所行的都是你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件事情使你去思想，有哪一个时刻神的帐幕在他们当中，云柱火柱明明可见，搬下来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在他们当中，可是他们仍然行自己心中看为正的事。摩西在这里说的，你知道，在箴言14章16章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16章箴言16章25节再提一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原来这个跟生死有关呢，弟兄姐妹们，摩西在这里说，以后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要听神的话，要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享福。他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哪些事？就是从他口里出来教导、训诲、指示的话，也就是妥拉。你行在妥拉当中，妥拉就是什么？生命之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活生生的。你行在里面，你就得生命。在十二章，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进入那块地之后，你们要往我所指定的地方，我所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献祭。现在旷野四十年，会幕立起之后，他们在会幕献祭。你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这个祭牲一定要牵到会幕的门口。你不能在营外，在你家中，在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地方，你只能够在会幕门口。那进入之后呢？我们看见进入之后呢，为什么他要这么的指定？我们看见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为什么？为什么神所拣选的地方才可以献祭是这么的重要呢？这句话是不停重复的。十二章十三节又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摩西会说你们个人都是按自己看为正的事在做，而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会幕在他们当中。献祭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为什么他们会按自己看为正的事情在做呢？而以后进入迦南地之后，进入迦南地之后，你知道应许地很大的，圣地很大的，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各有自己的分地，跟以前不再一样了。在他们当中，他们看不见那个会幕，看不见云柱火柱，看不见。所以在这个时刻，特别特别的一个规定，这是在前面妥拉没有讲的，在这里他说了，你们一定要选择，你们一定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在哪一个支派神指定的地方，你只能在那里献燔祭。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会幕立起来了，献祭地方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那个会幕门口，就是在会幕里外院才能够献祭。如果我们来看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话，来看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进去之后呢，他们首先第一站是在基甲，我们去过啊，基甲。可是基甲并不是神指定要他们献祭的地方，可以说基甲是一个军事总部，在那里约书亚在他们当中发号施令，然后这个去攻击，去取得这个迦南地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地，一直到好像他们 每一个支派都分到地了。我们看见约柜是停在示罗，那在示罗差不多有369年的时间，一直到以利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带出去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约柜就流落在非利士地，后来到那个亚米拿达这个伯士麦，然后到亚米拿达的家中。这些记载都是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到七章的地方。所以当摩西在讲这个安息地的时候，我们从他的历史上来看，在这个话语跟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安息地示罗就被毁了。因为接下来的撒母耳他当祭司，他是在拉玛他住的地方，没有约柜在他们当中了。一直到大卫，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王国建立了，然后他觉得自己住在宫殿里，而神的约柜却住在帐幕里，他过意不去，他想要为神盖个殿宇圣殿，但神没有允许他，结果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盖了第一圣殿。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并没有马上找到一个神指定的地方，你可以到那里献祭。示罗是，他们要到示罗，但是一直到大卫、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盖了圣殿。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什么，诗篇132篇13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们从这里才看到神说，我拣选了锡安，这个地方是我的居所。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再改变了，就一直是耶路撒冷，或是 又称为锡安，锡安这是神所拣选的地方。因此在这个整个长长的历史当中，几百年长长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有时就在自己的地方献祭，有时就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可是一直到圣殿盖了起来之后呢，就再也不能够了，你不能在其他的地方献祭，你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到现在呢，主后70年之后西律所盖的圣殿又被焚烧了，没有了。所以直到现在没有献祭的事了，没有献祭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这一句话我们永远要放在心上。他不仅是做大祭司，他自己也是祭牲。那为什么开始要先提这个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说献祭为什么一定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是这么的重要呢？是这么的重要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你想想看，我刚刚说过，他们进入之后呢，每个支派离得都很远的。如果他们觉得我们就在我们的支派当中建立一个祭坛献祭方便了，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呢，就各个支派都有献祭的地方，各个支派因为利未人分散在各地，所以各个支派都有利未人在他们当中，祭司在他们当中，所以每一个支派就有自己的 献祭方式。但是你知道，时间久了，个人的领受不一样，解释妥拉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都各自为政，个人行自己心中看为正的事，不会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错的，不会的。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命令他们一定要除灭的这些迦南人赶走，他们还留下不少的人，所以这成了他们的网罗勒下的刺。都不要说很有可能，很快他们就学习当时异教的这个拜偶像的方式，这个我没有放在心上。他可以用异教徒在拜偶像的方式拿来拜耶和华神，不是猜想啊。当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国的时候，耶罗波安在哪里？就在这个撒玛利亚跟但的地方造了金牛犊，为了使百姓不要往耶路撒冷去，于是他们就拜金牛犊当成是耶和华神。这个就是西乃山脚下所犯的罪的重演。所以如果不指定在一个地方才可以献祭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得见，历史都已经证明了，以色列百姓会越行越远，越行越远，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信仰，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认出原来是什么样子了，原来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了。所以神，我觉得神是用他真的是 无可测度的这个智慧，借着摩西的口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你只能往他所指定的地方去献祭，在那个地方敬拜。我也想到神指定亚伦做大祭司，跟他的儿子跟他们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也是有神的智慧，也是有神的智慧，否则的话不得了的。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各家有各家的领受，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在这里让我思想的就是，我们如果照着神的话语他所指示的去行，其实不会出错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只要照着他所告诉你的话去做。以色列百姓从进入之后，好吧，我们不要说在示罗在基甲，在示罗，在其他地方，我们如果说他们完全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耶路撒冷就是神所指定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安息地了，他们就真的进入了安息地了。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哎呀，很多的人失去了这个焦点，利用这三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在讲的是神取消了安息日，其实完全不是，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就是百姓的不信，不信。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很多次了，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放在心上，你不信，你就是脚踏进了安息地，你都得不到安息。你不信，就是你天天在过安息日，你每个礼拜在过安息日，你都不会得到安息。你必须要信，信什么？信神的话， 信神的话，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相信遵行，不仅信就行，这就是安息地，就是他所指定的安息地，可以得为业的安息地，你们可以居住在那里，不会被赶逐、放逐、被掳到别的异教国家去。摩西是先知，他早已看到，他早已知道，他知道他们进去以后会全然败坏。这个领袖心中是非常的难过的，也知道他们会落于咒诅之中。感谢神的怜悯，神也让他看到那个最后的日子，最末后的日子，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顾念他自己圣名的缘故，他会再一次把这群百姓带回来，并且替他们在心里面行割礼，除掉一切污秽的心。摩西看到，尽管他在这里，他说，我今天不是在对你们的儿女说话，我今天乃是在对你们，你们站在我面前的，你们过这个大概是60岁以上的人了，40年前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在旷野了，但是20岁过了40年60岁，这些人一起出埃及，过红海，经历神的大能，伸出来的膀臂，使他们看见神的可畏的这一群人，他说，我对你们说话，使你们能够听见，放在心上。这在第11章第2节，他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可是在后面呢，我们看见29章摩西说什么，29章摩西说14节，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摩西的话语，这是超乎时间空间啊！但是他对这一群百姓，站在他面前的这群百姓，他真的是爱他们，好像他自己的儿女一样。你们要做对，你们做对了，你们就能够带你们的儿女做对，你们儿女就一代一代的走在神所喜悦的正路上，就可以避免咒诅。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你要忠于根源，你要抓住根源不放，你明白吗？按着神的话语所说的，不要加添，不要删减，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深入的来看基督教的这个历史的话，一个最大的一个悲剧就是离弃根源，离弃根源。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代、每一个地方的人自己认为自己领受，然后自己解说，就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我问你们，有多少人信主之后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我信耶稣，可是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派别，什么天主教，什么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各种各样的会派别。我想我只有一句话，就是离弃了根源，离弃了神的话语，自己加添了，并且删减了。所以你们都不用猜 神喜悦我团队为什么会回到根源。我们没有去追随任何人，没有，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见证，我们就是单纯的回到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与我们同走在这条道路的有不少的，在全世界神保留了不少的人，就是单纯的回到神的话语，没有取消的话语，仍然大有能力的话语，直到今日他的话语都要句句应验他的话语。我们从这里学习，所以回到神的话语是我的选择，相信他的话语，我希望也是你的选择，相信他的话语。因为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他的话语存到永远，不会改变，不会取消。耶稣啊，也这么说，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我们放在心上，简单的一个话语，神简单的一句话，需要我们全心的去遵行、持守、继续下去。不要自以为聪明，神的话语不难懂，我们的圣经翻译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其实有很多层的意思，他没有犯错。我们不要随便的把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拿来批判，认为这个犯错了，这个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不需要，弟兄姐妹不需要，相信神的话语。经有太多我们都没有真正好好遵守的，不要花时间，不要花精力批判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把它当成是律法规定，其实你真的就是失去了那个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能力。神的话语是在凝聚他的百姓，凝聚他的百姓，这一群已经被分别出来的百姓，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彼此之间联络整齐，如同诗篇122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这句话也是在讲他的百姓，属神的百姓，彼此之间联络整齐。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联络在一起？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那个对神话语的爱，他所说的话语的信，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讲到吃肉宰肉。我们在这个地方十五节，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在二十节他又说，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子孙就可以得福。讲到吃肉，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如果想吃肉，他们可以牵到会幕， 献为平安祭、感恩祭都可以。一部分的肉是属于祭司的、利未人的，然后一部分的肉呢，就是属于你的和你家人可以同享的。因此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吃肉的，你可以吃肉的，你就是献上平安祭、献上感恩祭，你可以吃肉。可是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摩西在这里讲了几次，三次了，你可以怎么样，随心所欲的吃肉。你住的地方离神所指定的地方太远，你可以在你的城里宰杀肉，你可以吃。就这里的这一句话呢，摩西提三次，随心所欲，随心所欲，指的都是指你的魂，你的魂想吃肉，你的魂要吃肉才能够觉得喜乐，才能够觉得满足满意。他说你可以，但是摩西为什么要用随心所欲这样的话，而且讲三次呢？到底是要吃肉，还是你心中的欲望呢？吃肉的渴望，吃肉的欲望，在这里的规定就是说，你可以吃，你可以宰杀，随意宰杀，不一定要照着那个洁净法，不一定要去找祭司来宰杀，你自己宰杀可以。然后呢，你不管是洁净的人，不管是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你可以在你的城里吃，因为这个与献祭无关，你可以吃。但是呢，一个要求，一个规定，就是你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绝对不可以吃血，因为血中有生命。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坦白跟你们讲，当你挖深的时候，到最后你恐怕就会成为素食主义者。神刚刚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或是说在开始洪水之前，人是吃素的，人是吃素的，植物。一直到洪水之后，神允许挪亚跟他的后代可以吃肉。在这里一句，那个时候也规定不可以吃血，生命在血中。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如果生命在血当中，那么表示被你宰杀的动物是不是原来有生命？原来有生命的，因为它有血在里头嘛。可是因为你要吃，你心里想吃，所以宰杀了它。这不是献祭，跟献祭无关，是你想吃，你宰杀了它。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提那么多次？你随心所欲，你要怎么样就吃？到底他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到底他是在鼓励你吃还是不要吃？你去思想，因为他跟那个不要吃血连在一起，血中有生命连在一起。直到有一天，耶稣再回来，我们要进入千禧年，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候，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绵羊狮子一起，蝰蛇婴儿在一起，恐怕在那个时候不会再吃肉了吧，不会再吃肉了吧。摩西没有禁止，他没有禁止他们不要吃肉，没有，他所禁止的只有不要吃血。但是你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去思想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都是他造的，他允许我们吃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欲望，我们有欲望， 我们看到约拿书啊，约拿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神的话语他怎么说？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知道献祭为什么要用祭牲？因为它代替了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但是若不带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所以他允许让祭牲牛羊鸽子雏鸽来替我们代死，这就是指向了耶稣啊，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些祭牲也都是无罪的，但是预表了耶稣啊，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他为我们将生命倾倒，血流出来。所以如果我要从这里来看，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在鼓励素食，我不是，我只是要摸着神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摩西为什么要用随心所欲？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学习妥拉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你知道他爱你，甚至于将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死了。你想要知道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吗？尽管在这里，你只是随心所欲的，你想要吃，给你礼物，你可以吃，你可以宰杀。可是不要忘记他说的，他爱你，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境界，你安然居住，一无所缺。所以你心里想说我要吃肉，你就吃肉吧。这是我们的魂里面的欲望，神没有拦阻，可是值得我们去摸着他的心意，去摸着他的心意。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规定，如果是头生的牲畜羊群，你的17节他说你的五谷新酒油1/10，或是牛群羊群中头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以在你的城中吃，一定要带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因为这是属于他的，不是你的。这些除外你可以吃，其他你不可以，你一定要带到神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吃的动物也是有生命的，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救恩，耶稣给我们的救恩虽然是白白的，但是那个代价是没有人可以付的。讲到这里，摩西说对于神的话你不要加添，也不要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下面他接下去讲到就是假先知。这个13章整个在讲的，我想我们可以总归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去分辨，你怎么去分辨说这是假先知还是真先知？他也行神迹奇事，他好像为人按手，这个病就得医治。他发预言，我们看见他就成就。在这里摩西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讲的人行神迹奇事的人， 想要把你带离开。或许他又会说，是我们要拜神，我们要敬拜耶和华神，可是你知道吗，还有啊，这个就是加添了，还有我知道，我告诉你，还有另外的非常灵的这个神，你去试试看。这个就是假先知。不管是谁，如果要把你从神的纯净话语当中带开的话，再加上再减少的话，把神的话语加添减少的话，删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假先知，你不可以信他，就是这么简单。神的妥拉不可以说那个已经取消了，那个已经取消了，谁取消的？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话。你说是保罗说的，你说是那些使徒们说的，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你从神的话语，你从新约里面，你看到没有一个使徒说神的话语已经成为过去了，这是教会的传统。你还要继续信下去吗？我可以很坦白的想讲，现在这个时刻，神一定会回来，恢复他的话语、权柄、权威。我们就是一个证明，因为这是圣灵自己在做的事，让我们打开眼睛看见他的话语，没有改变，没有取消，这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啊。就是主耶稣，他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怎么能取消呢？再也不能骗人了，整个说法都不能再骗人了。很多人在指控你们这些回到什么妥拉的人都是异端，他举不出任何神的话语的证明，他只能举人的证明，传统的证明，而这些都是人的话，人的话取消了神的话。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说，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是一致的，没有一句话是取消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信，我们遵行，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更多的把他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这就是耶稣啊，更多的更多的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神感动我一定要讲清楚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一直没有搞清楚的。搞清楚什么？就是当我信了主耶稣之后，我接受了耶稣啊之后，我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看啊，跟今天的题目一样，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我里面，圣灵就到我里面来，神的灵就在我里面，基督的灵就在我里面，我就成为新造的人。那我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明明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这里说，凡从神生的，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啊以后呢， 你就是神就生了你，圣灵到我们里面，我们重生新的生命出来，我们就不能犯罪，就不能犯罪。他说的，因为神的道在你里面，这个种，神的道，神的生命，主耶稣在你里面，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也不能犯罪，你也不能犯罪，因为是从神生的。可是有多少人常常觉得自己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还是人呢、啊，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啊，还会犯罪啊。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神的话语为什么跟我的实际经历冲突呢？那我现在要你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我用图来解说 ，OK， 用这个图来解说。我们有身体、肉体，我们有魂，我们有灵，有灵，灵是神所生的。OK， 在这个外表你看起来，这个就是肉体，可是我有思想、心思、意念，这是我的魂。但我里面有个灵，这灵从哪里来？从神来的。使徒约翰告诉我，这是神生的灵在里面，灵在里面。那我有这个灵在里面，我就不能犯罪，因为我是属于神的，不会犯罪，不可能犯罪。那么使我犯罪的是什么呢？使我犯罪的到底是什么呢？你必须要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话。保罗怎么告诉我们？他说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非常清楚，他知道我们是重生的人，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我们有新的生命，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感谢神，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啊哈马西亚的时候，你里面就生出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你原来有一个灵，保罗说什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个灵是死的，在以弗所书他说的，那灵是死的。可是当圣灵进来的时候，他如何使耶稣啊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也使我们里面的灵复活过来，可以说是重生，重生。你不死就不能活，不死就没有复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OK， 可是呢，我们身上还有肉体，我们还有心思意念，我们还有魂体。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肉体献上，当作活祭烧掉。你要认识你的肉体是死的，已经死了，与耶稣啊同钉十字架死了。天天做这样一个动作，死了，肉体死了。可是你的心思意念呢？你的魂体呢？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使徒约翰说，你如果效法这个世界，你如果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保罗一样的，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反而要怎么样？心意，你的魂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不能够再领受从罪来的指使，使你去犯罪。你里面那个灵是不会犯罪的，因为它是神所生的。但是我们几次在讲，我们的灵人是什么？像婴儿一样，婴儿没有长大，不会长大，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于我们的魂人的做主，我们顺服他，我们里面随心所欲，随心所欲的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你太习惯他了，你太习惯他了。上次我们姐妹提到这个熟悉的灵，英国钦定本的圣经，它翻译 The Familiar Spirit，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如果去看的话，它其实讲的都是什么？在讲交鬼，交鬼的事。讲到一个熟悉的灵，讲到一个熟悉的灵，它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生命记28章，生命记十八章第11节，他说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在这里的交鬼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熟悉的灵，熟悉的灵。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刻来认识这个熟悉的灵。它在原文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它可以称为是交鬼的，但是它也可以叫做熟悉的灵，然后它又可以称为是一种皮带，用动物的皮所做的那个皮带，很软很软，柔软，可以装水。而这个皮带呢，是你只要有一个缝，你就可以塞进去，塞在里头， 你可以藏起来，可以称为任何的形状。所以在沙漠地带呢，常常看到的这个皮带，这个字有这么多的意思，有这么多的意思。然后这个声音呢，这个很熟悉的灵，在我们信主之前，有一个作者他讲到，这个作者讲到说，你如何去分辨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声音，还是这个熟悉的灵的声音呢？因为我们常常误解，说这个是圣灵在跟我讲的话。可是当你如果知道怎么去分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赶出去，这个声音赶出去，制止它，制止它，绝对不听他的话。一个作者他这样的说，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你走进去，你感觉说，你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他们好像都不喜欢我。或是你在跟某某弟兄姐妹讲话，或是跟某某人讲话的时候，你感觉说，他好像很恨我，好像对我有偏见，这样的声音。或是在家里面，或是你听到说，你感觉，你的感觉，我妈妈不爱我，你妈妈不爱你，你的妈妈不爱你，或是你做什么都不行。更甚的是，你活着做什么？去死吧。你知道吗？这种熟悉的灵是常常暗藏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你太熟悉了，你以为这是你的感觉，或是说这是你的分辨力，其实都不是，那是一个邪灵，那是一个邪灵，灵媒，这个字又可以叫做灵媒，特别是一个人老是有负面思想的，老是有负面思想的，你一定要小心了，你一定要小心了，你里面的灵，任何黑暗权势不能够掌控。因为那是属神的，所以为什么你里面的人在以弗所书说，你里面的人一定要 刚强起来，里面那个人要刚强起来。你不要继续的吃奶，你要吃，开始吃干粮，你要长大。长大的是谁？你的灵人，灵人，这个灵人是能够与他同坐在天上的。你明白吗？我们讲了那么多次，这些话语都不是白讲的，这些话语都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是真实的。神说，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并且更丰盛的生命，是现在。你可以的，你的灵人起来了，你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你灵人开始主管你这个人，而灵人是受圣灵的引导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能够分辨这个声音是不是从神来的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仔细的去解剖它，这个话，这个声音到底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呢？是不是会带来生命力呢？这个话，这个声音，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很简单的借着这个来分辨。如果说出来的声音，你觉得只会使你生气、发怒，或是会使你很负面，或是使你变得哀伤，或是使你掉落到那个深渊里去，忧郁症，这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分辨，从神来的是有生命能力的，是有爱的，会带来安慰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始来操练我们的魂人，懂得分辨什么声音。如果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呢，你立刻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赶逐他出去，耶稣的宝血封上所有的门户。这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操练要做的。你里面的那个声音是你很习惯的声音，你以为这个就是，或甚至于你以为误会说这是圣灵的声音。今天我们只提一点点，但是你要开始去思想，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很多谎言，很多欺骗的话会出现，你会分不清楚。今天讲到这个假先知，就是一个提醒。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的这些经文，他说什么？他说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比这个耶稣的话更清楚的呢？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是无益的，但是肉体不是没有价值的，你要记得，肉体不是没有价值，因为这是神所造的，但是他无益的，他会去做一些什么事，其实是后面的这个魂人在指使他。可是当你的灵人刚强起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的肉体所行出来的是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的。我们要去分辨，我们真的要去分辨，这个灵人要常常的在神那里，你要在神那里，你要从他那里听他的话语，见他的面，然后你在地上行出来的就是他的旨意，在地如在天一样。我用很简单的短短的话语来形容给大家听，这是神的话语。保罗说，你的魂人一定要更新而变化。心意指的就是你的魂人更新而变化。更新照着什么更新？照着神的话语，照着圣灵的带领，是灵人在带领他，你的思想。因此你一定要切除跟这个世界有关的那些话语， 你要把它切除，你不要一天到晚盯着电视在看，你要记得什么东西在为你自己的魂人呢？在为他好的坏的，你没有选择，你全部进来了，他可以在你里面指使你，以至于你的灵人没有办法，因为太强了，随心所欲，我要我要我要。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你开始能够分辨你的灵人，你的灵人是喜爱神的话语的，你的灵人能够吃神的话语的，你的灵人能够有神的话语，你能够爱他的。今天在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讲的是什么？你不仅是你的灵人要爱他，你的魂人要爱他，你的身体要爱他，因为全部是属于他的，分别出来献给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一定要讲这些话，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会越来越黑暗。可是当你的灵人与神连结的时候，他刚强起来的时候，你里面是光，因为他的光就在你的里面，没有丝毫的黑暗，黑暗不能进来，黑暗不能进来，你不要容让他进来，你要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魂人里面做一个大扫除，清除，不要去看那个不该看的，不要去听那个不该听的，删掉删掉删掉，在神的里面祷告，与他连结，因为这个是生命。我感觉到我好像是摩西一样，在对那群百姓讲一样，也是我讲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时代，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渐渐冷淡，很可怕。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渐渐冷淡的人，乃是要成为那个火热的人，跟那个烈火连在一起的人。我们的神是烈火，烈火，他是祭邪的神，所有不属他的，你从你的生命里面切断，你要使你的魂人顺服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攻克己身，他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就好像在这个运动场上，我把我打成黑眼圈了，叫声服我。我们就是要这样。你今天不要再随心所欲了，不要再随心所欲了。神给我们选择，我们需要选择，选择他的话语，选择生命，你就会明白摩西在讲的话语。今天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兴盛，都要兴盛。我们看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句话，这个祷告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说，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已经攻克己身，你把你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了，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是更新的，是与神的话语配合的，是你的灵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活出，再活出属神的那个样式来，身心灵都兴盛。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神迹奇事，是不是？当你的身心灵都与神对齐的时候，当你的灵人一直活在他的旁边的时候，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神迹奇事不能不出现，因为神迹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彰显之好，明白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学习 每个人都能够学习，才知道说这个灵人的长大，这个灵人的兴盛是这样的重要，这样的重要。今天的陀拉结束在节期，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节期，那今天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不在陀拉当中的节期。你说这个不就是加添吗？不是。你记得我们每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过祝棚节，在第八天，祝棚节一共七天，记得圣经利未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一共七天，但到第八天呢，有一个日子，这是第八天的严肃日，或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Simha Torah 节，这个不在圣经里的。他说他为什么要庆祝呢？为什么要庆祝呢？如果你知道原因的话，我想你会很感动的。这个节期从吹角节一直到祝棚节最后，是神要他们欢乐的日子，特别是祝棚节欢乐的日子，欢乐整整七天的日子。然后之后呢，就恢复原状，开始新的年度的工作。可是呢，这些拉比们，他们感觉到，他们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沉浸在神与神这个天天都在交通的这个甜蜜里面、欢乐里面的时候，觉得依依不舍，啊，需要有一个日子，第八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日子，我们要跟神说，我们爱你。抱着陀拉，欢庆陀拉，神的话语，我们爱你的话语，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欢乐，在这第八天的时候，依依不舍的，它里面有一个依依不舍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在以色列是同一天，在列国的犹太人他们是分成两天在过，但是这个陀拉节表现了他们回应神给他们的爱。神赐给他们的一切，他们终于懂得回应了。我觉得这个很美。陀拉节跳舞歌唱，然后第二天恢复原状，这是一个告别，好像跟天天在一起朝见他面的这位君王，大君王告别欢乐的时刻。我想到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唯一说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我们刚刚已经 讲到大卫，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心，第二节，他那时王大卫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样的一个心，因着大卫想为神盖一个殿宇，神的心，我可以说神的心是大大的受感动，大大的受感动。他不仅感动悦纳他的心意，虽然他跟大卫讲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手中有血，你的儿子可以，但是呢，我与你立一个永约，使你和你的后裔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他说你的家，神应许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我们常常到他面前求这个求那个，但是有很少的人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 像大卫一样。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祷告，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他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到他那里。这条路已经开了，很可惜的是，有多少人知道怎么去，常常去，渴慕去，愿意去，干脆就住在那里。而大部分的人是冷漠的，不冷不热的，或是在等候我死后可以到天堂的。鼓励大家趁着还有气息，趁着时刻紧迫的时刻还没有真正临到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向他献上感恩，向他献上爱慕，想到他，能够因为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我们再也不效法这个世界。求神使我们里面的灵人能够刚强起来，带着生命能力的大能的能力，我们活出来，彰显他的爱，活出他的爱，使他的大能能够借着我们里面的灵人，他能够成就，如同保罗的话说，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使荣耀归给阿爸父神。在耶稣啊里面，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单单行他的话语，他的道路。愿神赐福大家。 Shalom Avinu Makenu， 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父，我们的王，你今天的话语一定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学习，使我们知道。谢谢你使我们生长在这个最后的末世里，可是你的光却要大大的照亮这个黑暗时代，借着我们。主，我们愿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灵人刚强起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来服侍你。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更新变化，单单思想上面的事，而不是下面的事。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愿你快来，赐福不管在哪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保守他们，隐藏他们，但是使他们身上的光能够照射出来，在这幕后大收割的时候，主不管他们到哪里，甚至于他们都不用说任何的话，你的圣灵就借着他们成就那无比的荣耀，使人归向你。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Try.